欢迎大家啊，我们继续来学习哈、啊、信心的功课。那、以诺啊，我们一直在背的这个经文啊，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啊。实际上在第五节的时候讲到以诺信心的榜样，然后紧接着这第六节啊，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实际上是在讲以诺啊。那么在进入到以诺这个具体的人物之前，我们还是来思考哈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从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前面提到的一些信心的基本的原则。上一周我们讲了啊，什么是信？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紧接着一句话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二节啊，他就讲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啊。那这句话呢啊讲得很有意思哈。他不是说这些人得了证据他们才相信，而是说他们相信，他们有信心，他们的信心得了美好的证据啊。这个证据不是让他们因着这些证据而相信，而是说他们因为相信神给了他们美好的证据啊。那这些古人包括谁呢？我们上次又讲了亚伯，今天我们要讲以诺，下一次我们看挪亚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亚伯拉罕等等啊，一系列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所提到的人物啊。那这些人呢，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哈，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啊。亚伯他的信的美好证据是什么？
献祭。
对了，华美讲的对哈。亚伯想到亚伯哈，就想到他献祭啊。他所献的，因为他有信心，所以就比该隐献的更美。那以诺，他的信心得了什么美好的证据呢？今天我们要看哈，就是他与神同行。什么叫与神同行？怎么与神同行啊？以诺是怎么具体的啊与神同行的？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啊。接下来第三节，十一章第三节，希伯来书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好，这里有一个顺序哈，我们要问了哈。希伯来书是说因着信就知道，好，这跟我们通常的讲法有点不一样。信和知道哪个在前呢？是因为你相信你才知道吗？还是你知道了以后才相信呢？我们通常会讲说，我不知道我怎么相信、要先知道才相信、但圣经里正好把它讲这个顺序反过来，是因着信你就知道，你如果不信的话，不信圣经的话，你就永远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整本圣经开篇第一句话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啊，然后就讲啊，第一天造了什么，第二天造了什么。你如果信神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。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，你总是在那里没有把握，没有确信啊。你可能是找一些科学上的证据啊，抓一些蛛丝马迹啊，但是呢你永远无法确实的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。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论，大爆炸呀等等啊，这是人的推测，人的假说，但是这些呢都不是确实的啊，因为当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人都不在那里啊，只有上帝在那里啊。有没有先知道后相信的例子呢？有。我们一些这个可以重复的，可以做实验验证的事情哈，我们通常是先知道以后后相信的哈。比如说把东西往天上一扔，它一定会掉下来。你反复一次两次三次哈，经过重复的事情，可以通过实验的手段重复的事情，这一类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哈，先知道再相信。你重复了10次，每一次抛上去的东西都往下掉， 啊，有万有引力啊，还有理论解释。那下一次你没抛之前你就知道，你说我相信哈、啊，我这次抛上去，这个东西最后还会落下来。所以这一类可以经过实验手段、科学手段去重复的事情，这一类事情是可以是先知道后相信。地球是圆的，我们没有把握，我们先去做一个实验，环球旅行啊，从一个地方开船出去转一圈，又回到原地啊，证明这个地球是圆的。所以以后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也相信了这个世界是圆的。那这些事情呢，都是可重复的事情。有没有先相信后知道的例子呢？有，而且这一类事情啊，你是没办法在实验室里面通过所谓科学的手段来重复的这些事情。比如说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，不可重复的事情，这也就是圣经前面所讲的哈，未见之事，你没有见过。神创造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人在那里，没有人见到这件事。那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是发生呢？这一件事情是圣经所讲的那样，是上帝创造用他的话讲的呢？哎，这就是要先相信神。先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相信神不会说谎，你先有这个信念，你才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发生。今天早晨呢，我吃的是我自己煮的粥。这件事情不是重复的事情哈，这件事情是历史上发生，早晨发生过去的事情。你怎么知道我讲的是真的？你一定要先相信我这个人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谎啊。你才能够知道这回事啊，所以这一类的事情，不可重复的事情，过去发生过的，你是要先相信人讲的话，你才能够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，过去发生了什么。第二类的，你先相信才能知道的事，就是将来要发生，这就是前面讲所望之事，还没发生啊。人死以后去哪里？你怎么知道真相呢？你要相信神所讲的哈。如果人告诉你说啊，人死就死了，死了人死如灯灭，那你不要轻易相信了啊，因为这些讲这些话的人都是活的人啊。但是有人生过、死过，然后复活以后从死那边过来，再告诉我们，那你就要衡量了哈，这个话是可信的哈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死不是如灯灭，人死以后有两个去处，一个是永生，一个是灭亡。啊，你说我等我死后以后，我再知道这件事，哎，那就晚了。你一旦到了那一边，你当然你知道了，但是你一旦知道的话，这个结局就没办法改变。你现在还可以选择逃离那个灭亡的结局，逃离那个地狱的审判，如果你相信神讲的是对的话。但是你不信或者半信半疑，你想先知道再去经历这事儿，那就迟了哈。圣经里也讲一个例子，还有一个财主啊，他生前享福啊，但没想到啊，这个死了以后就落到那个地狱火湖里面，结果他很后悔，我没想到啊，没想到这里这么痛苦。但是那时候已经迟了啊！他祈求人能够回去告诉他还没有死的那个五个兄弟，亚伯拉罕告诉他说：“哈，这些人要相信神的话。如果他们不相信神借着摩西所讲的话，即使有人回去复活回去，他们也不会相信。”好，所以对于所望之事啊，未来要发生的。耶稣会来再来，我们为什么相信这件事？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。我们先相信，我们就知道，而且这个知道将来是可以检验的，啊，这件事情是总有一天会发生的啊，最后会显明，这个我们的相信是对的。世界末日将要来到啊，等等这些未来要发生所望之事，是借着什么先信的啊？你没有办法先知道，你如果先知道、先经历到，那你就迟了啊，所以这个是信在前。我们要想认识一个人， 通常呢，我们是要先信他所讲的话，才能认识他。我告诉大家，我姓何。如果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哈，我姓何，我从哈尔滨来，我是1995年来美国留学，在这边信的耶稣。好，你怎么知道我讲这些话都是真的呢？就是你对我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嘛，对不对？我讲了，你信了，哦，你就知道了。认识一个人是这样哈，你要先信他，你才能够认识这个人，才能知道他。认识神也是如此，神好多的事情你没办法，神太伟大了，太超越了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这个有限的理性，我们没办法达到哈神的完全。所以你要想认识神呢，就是我们背的这节经文，人非有信不能讨上帝的喜悦，人非有信你就没办法认识神。神，你要想认识神，你必须要相信他讲的话，他的启示，然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爱，神是超越的，神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，我们舌头上的话还没有讲一句，他就都知道了。所以当你相信圣经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你就会认识这个神，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。所以分成两类的事情，那对于神的事情，对于未见之事，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，对于我们人生的结局，是这个顺序是因着信我们就知道啊。所以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每次读神的话哈，对神的话呢越来越有把握，越来越相信神的话哈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这个以诺这个人物哈。那创世纪里面有两个以诺，一个是该隐的儿子以诺，该隐还造了一座城啊，用这个以诺的名字来命名。亚当的七世孙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以诺啊。那看一下亚当这个家谱，亚当夏娃三个记了名字的儿子啊，该隐是老大，亚伯是老二，赛特是老三啊，这是第二代。该隐把亚伯杀了之后呢，该隐也离开神的面，往东边去了啊。所以亚当夏娃生了赛特以后，他们也非常的高兴，他说这个赛特哈，就代替了这个被杀的亚伯。所以该隐生了一个儿子叫以诺啊，这是第三代啊。那他们就开始建城聚集啊，那这个实际上不符合神的心意，神是希望他们遍满全地啊，所以他们不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行。那从该隐这一支下来呢，这一支呢是没有信仰的一支啊，而且罪恶呢不断的在这家里面蔓延。赛特的儿子叫以诺士，大家可以读创世纪的4章最后一句话，这里讲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诺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啊，所以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从谁开始的呢？就是从这个以诺士，赛特的儿子，第三代开始啊。所以这一支呢，代表着一个敬虔的后裔，他们相信神，他们也投靠神，他们也借着祷告啊，与神来连接啊。所以往下走哈，该隐这一支到了第七代是拉麦，我们上次读这个该隐的时候有提到这个人。他比这个该隐更凶哦，他说杀该隐的遭报七倍啊，杀我的，杀拉麦的要遭报70个7倍啊，这是拉麦。那跟拉麦同一代的呢，就是这个以诺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啊，他也是第七代，从亚当数下来啊，以诺是第七代啊。所以你知道以诺生活的那个环境啊，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啊，周围这些人很凶的，他们不仅杀人呢，而且以杀人为乐，杀了人还要作歌来宣扬他的这个恶啊。所以你看从以诺往下，以诺的儿子是马土撒拉啊，然后是拉麦，然后就到挪亚，挪亚是以诺的 曾孙第四代曾孙。到挪亚那个时代，上帝就忍不住了，他要降大洪水灭地上的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地上满了强暴，人心所想的尽都是恶。上帝造人后悔了，他要用洪水毁灭当时世上所有的人，然后重新开始。借着有信心的挪亚，挪亚有三个儿子啊，借着他们这一家八口人啊，四个男人，四个女人，重新开始啊。这是我们下次要读的。所以你看，四代之前的这个以诺，实际上当时的世人呢已经很恶了。拉麦是个代表。所以，以诺能够在这个时候选择与神同行啊，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啊，我们周围充满了不幸的人，充满了这凶恶强暴的事情，能够在这样一个很混乱、很黑暗、很残酷的一个环境当中，出污泥而不染啊，以诺一定是要有信心的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可以从以诺身上来学习、来思想。那主要的经文呢是两大段，一个是创世纪第五章，一个是希伯来书第11章啊，还有犹大书的经文啊，我们都可以，今天我们都先来把它读一下哈，然后我们围绕这些经文来思想，思想这个以诺的榜样。好，第一段经文我先请妹远梅来帮我们读，好不好？读《创世纪》的第5章18到24节。
好，创世纪，5章18到24节，雅烈活到162岁，生了以诺。雅烈生以诺以后，又活了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雅烈共活了962岁就死了。以诺活了650岁，生了马土沙拉。以诺生了马鲁萨拉以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。以诺与神同行，将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死了。
好，谢谢袁枚啊。那第五章从第一节开始哈，就记载了这个亚当借着赛特这一支的这个家谱啊。那这个家谱呢是重复的一个规律啊。他记每一代的时候都讲说，这个人多少岁生了儿子啊，生了儿子以后又活了多少年，然后又生儿养女。然后又多少岁就死了啊？那这一段呢是蛮重要的一个记载啊。那从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重要的信息啊。不过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通常如果我们是第一次读的话，我们可能会问几个问题哈。第一个就是说，这些人怎么活这么久？大部分是900多岁啊，大概只有一个是活了800多岁，一个活了700多岁哈。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将近1000年呢，这跟我们现在好像很不同啊。大家知道哈，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呢，已经不是神当初创造的那个世界了，因为中间经历了一场的大洪水。大洪水发生的时候呢，是那个水很多啊，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把天下最高的山脉的山顶都淹没了啊，那是很多的水。那圣经有记载哈，这个水是从天上来的，也地下也有水出来哈，所以从天上他说这个天上的窗户敞开有水下来，所以你就想象当初在这个地球的大气层的里面呢，实际上有一层水的，然后地上的这个泉源打开了哈，水从地上涌上来。以至于有这么多的水，说当初啊，刚造的地球，神刚造的那个地球，地表没有这么多的水啊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地表2/3是水啊，你就知道这个当初那个大洪水那是很厉害的啊。好，如果地球的外面有一层壳，当初神造的时候是一层水的话，你就想这个地球上像一个温室一样，可能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个这么 剧烈的气候的变化很温和啊，一年四季，可能就是相对恒定的温度、湿度啊，都是很适合人生长的一个环境。这是为什么哈？即使犯罪以后，人也能够活得那么久。其实本来神造人的时候是没有死的，没有死亡。如果他们不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哈，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，他们就可以一直活着哈。所以神在创造的时候里面是没有死亡的，人可以一直活着的，而且创造的这个地表的这个环境也是最适合人居住的。但是大洪水把这些东西都破坏。大洪水之后啊，四季春夏秋冬才有这么夏天很热，冬天很冷，这种极端的气候出现。所以你就注意哈，在创世纪里面的记载，大洪水之前人的寿命都是接近1000年，但大洪水之后人的寿命急剧的下降。所以这是跟这个地球的环境被破坏，大洪水哈，把这个原来最适合人居住的环境破坏是有关系的哈。所以圣经的记载是准确的哈，是值得我们相信的。再一个问题大家就会问哈，所以你看亚当生了这个该隐，然后该隐结婚生儿养女，然后这个赛特也是结婚生儿养女，那他们的妻子是谁？如果是他们的姐妹的话，那不是近亲结婚吗？那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个也是哈。今天我们从摩西那个时代哈，那是大概3500年之前哈，那个时候就规定了不能近亲结婚了哈，因为也是哈，环境破坏以后，人的基因已经不好了啊，受到这个射线啊，受到环境污染的这个影响啊，人的基因上面已经有缺陷了啊。近亲结婚为什么出现问题？因为如果两个等位基因同样受损的话，那这个人就会得遗传病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近亲结婚很容易产生一些遗传病啊，从这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的角度啊，那也从伦理的角度啊，这个从摩西那个时代就禁止啊近亲的结婚啊。但是当初被造的时候，人都是完美的啊，人的基因还没有受到损害。所以那个时候近亲结婚不会有这些的问题，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跟当时哈神造人这件事儿啊是有关系的哈。所以这些问题我们仔细思考呢都是有答案的。好，这里讲啊，这里面讲到以诺的时候，只讲到他的生，只讲到他生儿子，讲他这个生儿子之后又活了多少年，但是没有讲到他死啊，因为这是到目前为止哈，两个没有死的人，一个是这个以诺啊，被神直接接去了，再有就是后来的这个以利亚这个先知啊，直接被神用火车火马给接去了，没有经过死啊。另外一段讲以诺的重要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1章啊。我们来读11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。我请王友云弟兄好吗？
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一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证明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
好，谢谢王弟兄啊。所以这两节连在一起读啊，大家就知道了哈。这个第六节实际上是紧接着讲以诺的这一句话是讲到他的信，他得了神的喜悦。为什么他能得神的喜悦？是因为他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而且呢，他凭着信心呢，寻求神那里来的赏赐，他不寻求地上的 益处啊，跟那个同世代的那个拉麦不一样。你看拉麦家出了多少名人，有那个牧羊人的祖先啊，始祖，有这个造铜器造铁器人的这个祖先啊，有这个造乐器的音乐家啊，都是他们从拉麦家出来的。但是呢，以诺家好像除了有神之外，有对上帝的信心之外，他们好像在地上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成就啊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以诺的信心，他得了上帝的喜悦啊。所以前面第五节呢，基本上是重复了创世纪对以诺的记载，他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然后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这是以诺的特点啊。好，以诺的身世啊，以诺的名字的意思呢是奉献的意思，也有开始的和教师的意思啊。啊，他生长的年代啊，亚当被造之后622年以诺出生。所以以诺出生的时候呢，他的先辈啊，包括亚当还都健在。以诺308岁的时候亚当过世。以诺被接去之后55年赛特才过世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啊，大家去体会啊，就是当以诺被神接走的时候，在这之前呢，就是从家谱里这些人来看啊，只有一个人死过。就是谁啊？就是被造的亚当。其他的人还都没死哦。所以当以诺被接去以后，地上的人看得很清楚哈，一种人呢会看到这个亚当的结局，亚当因为犯罪，因着他的犯罪，因着一个人的犯罪，罪就进到这个世界当中，死也就进到这个世界当中啊。所以亚当是经过肉体死亡的。然后当他们看到以诺是被接走的时候，没有经过死的时候，他们就看到两种不同的结局。所有的人呢都看到，你看，要么你走亚当这条路，因着罪落到死亡当中，要么你学习以诺，因着与神同行，可以不用见死啊，可以有永生的盼望啊，可以被神接去啊。所以以诺这个被神接去这个时间啊，神都算好的啊，特别是等到他365岁的时候啊，这个把他接去啊，那是为了在当时代的人让所有人都看到啊，虽然都是罪人，亚当犯罪了，那以诺啊，65年之前他们也65岁之前他也没有选择跟神同行哦，是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之后，他才做了这个决定，他要选择与上帝同行。之后你看后面300年他就持续的跟神同行，而且持续的向世人做见证，告诉人上帝的审判会来的，那最后呢他会被神接去的，不至于见死啊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细节。那他出生在哪里不是很知道哈，他做什么的也没有记载啊。与他相关的人物啊，他是亚当的七世孙啊，先祖中有一位叫以诺士的啊，刚才我们读了哈，以诺士那时候开始人求告耶和华的名，所以这一支啊，赛特下来，以诺士赛特到以诺到挪亚这一支是当中出了一些敬虔的人啊。他们家有敬虔的传统啊，不等于说生在这一支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信心的人，但是呢他们先祖当中有大有信心的人啊，那这个呢对他们的后代产生很大的影响啊。他的父亲叫亚烈，他的儿子叫马土萨拉，这是很关键的啊，因为我们刚才读创世纪讲说这个他65岁生了马土萨拉，然后从那一年开始呢，他就开始与神同行。也就是说前65年他并不是与神同行的人，是在生了马土撒拉之后。所以这就很重要了啊、哦。 以诺的与神同行的这个选择，这个决定跟生这个儿子很有关系哈。那我们看这个儿子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儿子的名字带着一个信息，说一部分是讲他死，讲到死亡啊。然后呢，后面就讲说他死以后呢，洪水的审判会到，这是马土撒拉的意思。以诺怎么会给儿子起这个名字呢？他怎么知道洪水要来呢？他怎么知道神要用洪水来审判世界呢？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哈，所望之事的实底，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，将来要发生的人，他怎么知道他是相信神的话？这个时候神一定是给他启示，给他有这种启示，告诉他这个儿子死的时候洪水会到，所以他相信，他才会给儿子起这个名字。他死的时候洪水的审判就会来到。那马土萨拉以诺的儿子呢，是世上最长寿的人，他一共活了969岁。969等于187加上182加上600、啊、什么意思呢？马土萨拉活到187岁的时候生了他的儿子拉麦。拉麦活到182岁的时候生了他的儿子叫挪亚。挪亚活到600岁的时候洪水来了。你算算看，这三个数字加在一起正好是969。也就是说照着神的那个预言，这件事情最后发生啊，就是挪亚到600岁的时候，那一年洪水就降临了哈。这是 Jasmine 姊妹帮助我们找到的一张图哈，她在 study 哈，在研读挪亚这个人物的时候，她把这个图找出来哈。我看到这张图，我觉得很好哈，这个很清楚，上面这个一目了然。从亚当哈，上面这个轴是时间轴，上面表示这个。如果从亚当的被造那一年算零年的话，那往后面排的这个时间的顺序，年代的顺序啊，亚当呢是活了930岁，亚当130岁的时候生了赛特啊，赛特呢是活了912岁啊，所以从这个图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。可能这个字比较小哈，你在屏幕上，如果你用手机可能看不清楚哈。那过后这个材料呢，我会再发给大家，那大家可以从这个材料上再去读哈。赛特的儿子是以诺士，就是那个开始求告神明的人哈，他活了905岁啊，一代一代到了第七代就是以诺，他活得最短365年，365岁。你看这个。他活到365岁哈，他被接走的时候赛特还没死，只有亚当死了啊，亚当死了57年，以诺被接升天，然后以诺被接升天之后55年啊，赛特才死啊。好，以诺生了这个马土撒拉、拉麦、挪亚啊，到了马土撒拉活到969岁的时候洪水来了。洪水是在这里啊，然后挪亚就，这是他600岁的时候。你看洪水之前的人基本的寿命啊接近1000年，但洪水之后啊人的寿命啊，挪亚活了950岁，闪就到600岁了啊，然后闪的儿子就400多岁了啊，一直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是活了175岁，然后到后面。摩西的年代就跟我们现在的年岁差不多了，说人生的年岁哈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70岁、80岁啊，70-80岁，100岁，那已经是非常长寿的了啊。所以这是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哈，这个以诺他的个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这个顺序啊。好，以诺的经历。当他65岁生了一个儿子啊，他给儿子起名叫马土撒拉，显然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极大，从此他开始与神同行，他领受了上帝的启示，他知道上帝的审判要来， 这个孩子能活多久，他没有把握啊。最后他没有想到这个孩子能够是活的这个世上的最长的寿命的人，这看出上帝的怜悯啊！上帝为了忍耐等候世人的悔改，让这个孩子活得最久，活到了969岁。上帝在那里等待人悔改啊，给人机会啊。挪亚建方舟，建方舟就建了120年呢，边建边传，一直在传120年，最后还是这些人不相信，这些神是忍无可忍了，时候到了啊，才把这个洪水降下。所以以诺给儿子起这个名字，他心里面就有这样一个相信，说审判回来，上帝会审判恶人，不要跟这些恶人同流合污，不要跟他们走一条路，我要走神要走的路，追求神里面的敬虔，信心的道路，永生的道路。所以这个儿子的出生给他带来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折点。之后呢，他还继续在地上，他没有就躲到深山老林里面去自己去修炼呢，没有。圣经讲说他生儿养女，跟你我一样啊，结婚生子，也要养家糊口，他也要工作劳苦，但是呢，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与神同行。同行不是短的时间呢，啊，300年，一直不停的，天天跟人同行啊。那在与神同行的期间呢，他不断地向当时代的人传讲神将要审判罪恶的信息。他不仅自己相信，他也要让他的祖辈、他的后代、他的同辈人、当时代的人都听到这个信息，都来相信，都来悔改，都来学习与上帝同行啊！他一直在传。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是在犹大书里提到啊，犹大书里面提到。啊，以诺的时候，他就像一个先知一样啊，在替这个神在那个时代讲话啊。好，我看看谁来帮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啊 ，Vicky 好吗？请 Vicky 帮我们读《犹大书》14-15节。
好，《犹大书》14-15节，亚当的7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。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。
好，谢谢啊。所以你看，以诺他一边与神同行，他一边在生儿养女，同时在发预言，他在对那个世代的人在不断的讲话，看呐、啊，主带着他千万使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。他相信上帝的审判，他相信神要惩治罪恶，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做的一切不敬虔的事，都要在神的面前要接受审判啊！所以这是他在做的一件事情啊。那他是历史上到目前为止。没有经历过肉体死亡的两个人中一个，另外一个是先知以利亚。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啊，主来的时候，教会被提的基督徒就不必经过肉体的死亡啊，可以直接与神同在啊。但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两个人啊。他的为人在犹大书里面反复的在讲不敬虔、不敬虔、不敬虔的人、不敬虔的事啊，不敬虔的人之罪恶。所以，相对那个不敬虔的世代哈、啊，那以诺的敬虔被凸显出来啊。他开始也不是这样的哈、啊，所以他能够谦卑悔改，65岁哦，啊，已经这个当然按照他的那个。年岁的比例来算哈，并不是一个老人家，但是65年也是一个蛮长的时间呢。他们有因为他以前的生活的习惯，因为以前的相信，错误的相信而止步不前。当他听到神的话，领受了神的启示之后，他就愿意怎么样改变自己。我以前从这个 无神论的环境当中长大，从小就被教育啊，从来没有救世主，没有神仙皇帝，一切靠着自己。但是当我们听到神的话，在讲到真的有一位神哦，这位神真的爱我们哦，这位神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，而且这位神还会再来，他去的时候他就讲了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当我们听到这句话，我们愿意领受，愿意照着去悔改，去改变我们以前，除去我们以前错误的这些的信念，来相信这些真道的时候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啊。他能够持之以恒啊，一直持续的与神同行，直到被主接去啊，这是他的特点。他的侍奉生了马土撒拉之后，开始与神同行，在生儿养女的过程中与神同行，他没有脱离这个现实的世界啊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与神同行。他一边与神同行，一边警示世人啊，直到被主接去。对人啊，对那个世代发出警示，给他的儿女留下好榜样啊。圣经第二个被称为与神同行的人，就是他的曾孙挪亚啊。挪亚也被称为与神同行的人啊。那很明显，他是受到他的曾祖父啊以诺的影响。对神，他有一颗信心啊，相信神的话，相信神的启示，所以他才能够给自己的儿子起这个名字啊，马土撒拉。这个人死的时候，洪水就会降临啊。他不是一时的相信，他持续的信靠神，天天与神同行，直到被主接去。对神呢，他是有一个盼望的，不求地上的益处，而是专心寻求神的赏赐。神或人对他有什么评价啊？评价他是与神同行的人，而且得了神的喜悦啊，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啊。他在没有被接去之前，就已经得了信心的明证，神喜悦他的明证。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。好，我们今天的默想和应用呢，就围绕着这个与神同行来思想啊。为什么要与神同行呢？我们刚才跟大家分析了啊，在那个时代，当以诺被神接去的时候，人看到人的两种结局，一种像亚当那样的死，一种是以诺这种被神接去啊，不经历死的这个结局。为什么要与神同行啊？因为与神同行可以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，可以永远与神同在啊。所以这是啊，与神同行带给人的盼望。什么是与神同行？与神同行是一个选择，选择让神成为生活的中心，我们的所思所想所做，处理人际关系也好，如何花钱，如何分配我们每一天的时间，都是以上帝为中心，都是要为讨上帝的喜悦，这叫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不是说一定要离开这个世界，进修道院啊，进深山老林啊，不与人来往，这不是与神同行的这个以诺给我们看到的样式啊。以诺就是在生儿养女，他还是照常过日子啊。什么时候神要接他去，这不是由他决定，他就选择与神同行啊。所以以诺在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。注意哦，这里讲以诺是以诺与神同行哦，不是神与以诺同行哦。有什么不同？我们与神同行和我们要求神与我们同行有什么不一样？林慧，你讲讲看。人与神同行和神与人同行有什么不同？
因为神就在我们的身后，我们要去靠近神，而不是神来跟着我们走。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。
好，对，你把这个顺序讲出来了，重要的这个关系是与谁为中心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与神同行是说神是主哦，神是那个中心呢，我们要跟着他呀，不是要让神来跟着我们呢。所以当我们选择与神同行的时候， 和要求神与我们同行。哦，我们有一个方向，我们有一个目标，我们有一个祷告，我们要想神来帮助我们来完成，这是要求神与我们同行的心态，这是不对的。因为我们走的方向，你不能确定你走的方向就是对的方向，对不对？而且通常我们选择的方向都是错的，出于我们本性啊，出于我们的想象，出于我们有限的知识，有限的看见，做的决定通常都是错的。所以这里讲以诺与神同行，他是以神为中心的，他要求说，神啊，你要往哪里走，我跟你往哪里走，对不对？你是牧羊人，牧羊人你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，对不对？这是与神同行的心态啊，主你知道往哪里走是对的啊，所以求你帮助我，让我来改变我的想法，来跟从你的想法啊。所以这是以诺与神同行的意思啊。在他人生有一个转折点，刚才已经讲过了啊，因为马土撒拉的意思啊，神启示他了，告诉他这件事情，他凭信心来接受，所以他就选择啊，我不要跟这个世界一起走，因为这个世界要受审判的啊，洪水会来的，这个世界要灭亡的哈，所以他就不愿意与当时代的人同流合污，而是选择与神同行。他是不是没有其他的选择了？他只能走这条路呢？也不是哦，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呢、哦，都有自己的选择啊。他不是没有选择，跟这个拉麦比较哈，我们读过拉麦的这段经文。拉麦追求的、也就是该隐这一支不信的这一支所追求的世上的舒适啊，他们很会牧羊，很会这个、弹琴吹箫，很会这个造铜器造铁器，他甚至能够造一个这个城市，他们自己来居住，他们是城里人呢、以诺这个赛特这一支都是乡下人呢，我们没有住在城里面啊，但是在这种选择之下啊，哇，那边的人你看他们生活多滋润啊，哇，又有牛羊，又有这个音乐，又有这个铜器铁器哈，生活上面啊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滋润，非常的让人其他的人羡慕，很有成就。但是呢，以诺这一边呢，好像就是紧紧抓住神。那宁可啊，地上的生活没有那样的丰富，没有那么多的成就啊，但是他们紧紧抓住啊，追求那个敬虔，追求神所喜悦的事，照着神的旨意去行。所以以诺不是没有选择，他可以选择走拉麦那条路，但是他没有啊，他选择来跟从神，也因此啊，让他最终的结局是好的。该隐这一边。你看创世纪第四章在记载的时候，没有记载他们活了多久，没有记载他们什么时候死的，但是在第五章的时候特别记载啊，每一个人的年岁，每一个人这个啊什么时候多大岁数的时候生孩子啊，这些年代都记载下来。也就是说该隐这一支啊，他们生命的长短其实在神的面前并不蒙纪念。因为他们当他们决定不跟从神的时候，决定不信神，不按照神的心意在地上过活，不管在他们在地上活多长活多久啊，在人看见活得多滋润多丰盛啊，活得多舒适，最后在永恒当中都是不蒙纪念，都是失丧，最终的结局是落入上帝的审判当中啊。以诺怎么与神同行啊，他是每天的选择。一次的选择是在他65岁的时候，之后呢每一天都选择与神同行啊。所以这个365岁这不是巧合哦。一年365天，结果这个人就活了365岁啊，就比方说每一天呢，一年当中的每一天啊都是一个选择啊，要选择与神来同行。弥迦书里面有一句话啊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。这个与神同行不是只是那些这个属灵伟人才拥有的特权呢，是神对每一个人呢这个世人，他是对世人发出的呼喊，每一个人都有这种选择，都有这种机会啊，而且是神对每一个世人的一个呼唤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待哦，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一个选择啊，与你的神同行啊。有些弟兄姐妹应该听过这位圣徒的名字啊，叫劳伦斯。那劳伦斯这个弟兄呢，其实不是一个什么名人啊，但因着他踏踏实实的、扎扎实实的学习操练与神同行、与神同在的功课呢，他最后成了名人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大概都知道他的名字啊。当时他只是一个在修道院的厨房里工作的一个工人，他以前当过兵。当兵的时候受伤哈，他做事也不是很聪明好像哈，所以他退伍之后呢，他就选择去修道院，他不是去修道院做修士，他是进修道院呢去服侍那些修士，所以他时间工作很繁重的哈，每天在厨房里面做菜呀这个照顾别人啊，扫地呀，给人修鞋啊等等，都是这些很繁重很繁琐很细微的这些的工作，零碎的工作。但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信徒的一个榜样呢，就是他的一个这个属灵的操练，在每一天的生活，就是在厨房里工作的时候，随时在那里祷告啊。每次他早晨起来穿鞋的时候，他就跟神讲说，主啊，我现在是穿上福音的鞋啊，今天你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啊。他穿上衣服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主啊，我现在要穿上你所赐的全副的军装，求你帮助我啊，今天抵挡仇敌啊，让我今天能够荣耀主你的名。扫地的时候他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今天我服侍人的时候呢，不只是服侍人啊，我是在服侍你，我要尽心尽力的啊，不管人前人后，人看见人看不见，主啊，我都尽心尽力的在小事上忠心。他就是这样，他其实也没有写什么著作啊，是因为他跟这个修道院的院长有四次的对话，别人把它记录下来，就成了这本小册子，叫与神同在啊，操练与神同在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榜样，这个厨房里的圣徒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常常讲我们在美东啊，我们在大华府地区啊，好像人的工作都很忙啊，这个同工们也发觉啊，一方面要工作，一方面照顾家，一方面还要参与教会服事，常常都很辛苦，有的时候就忙不过来啊。这个对我们一个提醒啊，你每做一件事情啊，无论是你在工作上的事情，在家里的事情，还是在教会里的服事，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靠着与神同在、与神同行，成为服事主的一种的机会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哈，不要说我们闲下来的时候，我们退休以后没有事情做的时候，我们才能与神同行，不是这样的。以诺与神同行就是在生儿养女的过程当中，他没有放下他的职责，没有撇下他做父亲、做丈夫、做祖父、做曾祖父的责任，他在尽这些责任的同时在与神同行，而且同时在做神的先知，在对世人讲话啊，追求敬虔，追求敬虔不是等到你不忙的时候你才能追求敬虔，是就在你每天当中来学习与神同行啊，做什么事情都能够想到以神为中心，神喜悦什么样的事情，我怎么能够讨他的喜悦啊？在他的操练当中啊，他第一个强调就是爱神，无论做什么出于对神的爱去做啊。第二个学习谦卑啊，常常的认罪，常常的悔改啊。那他也有做错事的时候，讲错话的时候，但是他不停在那里，不为那些事情懊悔，马上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，然后就快快乐乐的还继续与神同行。 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，不要让罪恶感啊这个拦阻我们。你看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了，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，你就不要停在那里啊，认罪悔改，然后继续往前行啊，然后忠心啊，向神忠心。好，在生儿养女的过程当中与神同行啊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不与世界同流合污，这是我们与神同行的一个很大的羁绊，就是这个世界周围的潮流，我们会羡慕别人啊，别人也去这个享受这个了啊，别人吃这个餐馆了啊，别人又说这个东西有好的东西啊，这个世界哇太多的东西，会羁绊我们啊。如果你整天寻求这些东西，你就没有时间追求敬虔。你必须要有一个决定哈，不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，不追求这个世界所追求的，不以他们的成就为自己的追求，你才可能啊，在神的面前去与他同行。那因着以诺与神同行呢，他对后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哈。这个第二个被称为与神同行的人就是挪亚，你愿意吗？啊，看到以诺的榜样，看到挪亚的榜样啊。挪亚那个时代哦，整个那个时代被洪水毁灭，只剩下挪亚这一家人啊，他自己与神同行，又带领他全家人与神同行，因此成了这个信心的这个延续啊。后面世代的人从这一家八口人啊继续生出来啊，以诺的与神同行，挪亚的与神同行啊，不光是影响他们自己，影响他们的后代。今天我们要在我们的儿女面前，在我们的孙辈面前啊，做出一个信心，凭着信心与神同行的榜样来影响他们，也带领他们跟随神啊。怎样才能与神同行呢？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没办法与神同行的啊。第一步，你要先信耶稣，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你跟神和好了，才可能跟神同行啊。所以这是第一步，是跳不过的啊啊！必须要先信耶稣，你的生命有一个重生，你才能够开始学习与神同行啊。第二个，与神同行，你要听神的话哟。一定要听神的声音，我们刚才讲了哈，不是要求神与我们同行，是我们要听他的声音，跟随他的带领，了解他的旨意，然后跟随他往前走啊。所以你要学习听神的声音啊，每天的读经祷告啊，这是不可缺少的啊。要信靠啊，怎么才能够与神同行？门徒跟着耶稣啊，有时候走走走就走到风暴里面去了，船就划不出来了，嗯，不要害怕啊！神在他们的身边，在他们船上，或者就在外面观看他们，啊，不会丢下他们不管的啊！但是会遇到信心的考验，跟着耶稣跟到哇，耶稣要死了，耶稣要钉十字架了，你还要跟吗？啊，有的时候超过我们的想象啊！所以跟随神一定要有信心啊！因为神要带我们走的道路啊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就像天高过地一样啊。我们信心要受到考验啊，跟随他不放弃是要有信心的基础啊。相信他的美善，相信他的大能，相信他死了以后会怎么样？会复活的，经过死，经过复活，才能够得到荣耀的。我们跟随他的人也要经历死而复活的这样的经历。走到尽头才经历到神的那个大能啊，所以这些呢都是要靠着信心的啊，信靠顺从神的旨意啊，要与神同心啊，这是阿摩斯书里面讲的啊，两个人若不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啊，我们要学习与神同心啊，才能够持续的与他同行啊。好，学了挪亚以诺的榜样哈，我们来应用，我们当效法以诺的榜样哈，不与世界同流合污，却要与神同行哈，学习与神同行哈。 那根据这个我们一直学的哈 SMART 来写一下你自己的一个应用，你今天怎么不与世界同流合污，你今天怎样学习与神同行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在犹豫的没有相信耶稣的，我今天鼓励你，你今天要做这个决定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决定的话，还没有，你这个第一步还没有踏出来呢，你没办法与神同行。如果你羡慕以诺可以被神接去不经过死亡，挪亚可以经历大洪水可以免于那个世代人的审判，可以进入到神带领的一个新的世界，你可以，你愿意羡慕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信耶稣基督而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我们的人生不光是今生的这70年80年90年100年，我们的人生可以穿透死亡，经过死亡进入到永远的生命，进入到神所应许的那个永远的光明的国度当中。如果你羡慕这个与神同行的人生，你一定要先踏出这一步。今天我决定要开始与神同行，首先呢，我要借着相信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你一定要踏出这一步哦，鼓励你哈。如果你真的愿意像以诺这样经历他所经历的神所喜悦的那个人生啊，你这一步迟早要踏出来啊，不能在原地踏步原地打转啊。我愿意借着祷告向神表达这个意愿，并且求神来帮助我，给我力量，对我讲话，引导我每一天与神同行。你可以把这个话作祷告的，每一天向神来祷告，神必会引导你，你只要有这个愿意的心，他会来帮助你。所以鼓励在我们当中没有踏出这一步的朋友们，今天你可以踏出这一步。那你已经踏出这一步了，你可以学习想一想你今天怎么来应用，怎么来学习与神同行，怎么不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。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，然后一会儿可以请一些同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今天的应用是什么。我请花梅好不好，花梅跟我们讲讲看今天以诺的榜样你怎么来应用。
牧师，你可以把你前面啊，这样好，就我想到的也是跟你这边讲的一样啊。我想到的就是每天早上睡觉起床前，可能就先祷告啊，然后就求神赐我今天有一个顺服的心，有敏锐的心，可以感受到神的带领啊。然后把一天愿意与神同行的心表达这个意愿嘛，求神来帮助我，这个也是我想到也就是这样子。
感谢主啊，这是很具体的哈，每天早晨在起床之前先做这个祷告啊，这是可测量的啊，每一天我们都要去做的啊，在心里默祷开声祷告啊，一天的开始先把自己把这一天交在神的手中，求神来引导帮助我们啊，可以达到的哦。一睁眼我祷告，随时可以祷告啊，这也是很契合实际的啊，这也是我们每天要做的啊，及时的啊，非常好。好，好，小谢给我们讲一讲你今天的应用是什么。
OK， 我试试。自从我信主以后，我愿意与神同行，好像我每周都要参加那个我写小组，星期一的跟那个星期五的查经班，每个星期天的主日崇拜聚会，还有每天读圣经祷告，包括这一次我们参加幸福小组的员工们做好他们每一周的课程，那些已经参加我们幸福小组的那些 S 也祷告，那些我们有邀请他们那些同那些 S， 但是他们没有来参加，就算他们来参加 一周都好，这样他就可以早点认识神。
好，感谢主啊。其实小谢弟兄是今年五月份刚刚受洗的哦。你看回过去看过去这一两年当中，他已经走了好远了，他在与神同行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好多步了，对不对？从相信啊，到来开始参加啊，周一的查经，周五的查经，主日的聚会，参加幸福小组的服事啊，哇，感谢主呀！你回头去看啊，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在往前走，在跟随神。你看，感谢主，求神赐福你哈、啊，继续的这样啊，紧紧的来跟随神啊，那是我们一个成长、一个学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哈、啊，感谢主哈、啊。好，鼓励大家哈、啊，借着这个机会来思考我自己当如何与神同行啊，我每一天可以做哪些的改变啊、调整，让我就在我现在这个处境当中。现在这种状态之下来学习啊，每一天与神来同行啊，愿神赐福大家啊。那我们下一周呢就进入到挪亚，我们开始学习挪亚啊。那下一周是 Jasmine 姊妹会带领我们分享啊，感谢主啊，她预备的材料好丰富啊，今天我那张图都是借用她的啊，她收集了很多很好的材料要预备好了啊，要跟我们分享啊，挪亚是如何啊？这个信心的明证，讨了上帝的喜悦哈、啊。所以欢迎下周哈、啊，大家继续回来，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。好，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把这个信心的榜样，活生生的这些的见证哈、啊，像云彩一般放在我们的身边啊。你心里，你也是在我们的心中放下这种的渴慕。要学习信心成长的功课，就求你啊，继续的来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啊，为李阿姨来祷告啊。她今天她要讲，她说她愿意与神同行啊。你是知道她的需要的啊，你也知道她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可以踏上这一条与神同行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的这一条道路的。求你加给她信心，加给她勇气啊，也加给她这个。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心，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，相信这位是又真又活的神啊，可以跟随他一直到啊，这是永生的里面。主，我们为小谢弟兄来献上感谢，感谢主啊，这短短的一两年当中，你在这位弟兄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啊，你改变他，吸引他从这个参与，从这个听到参与服事啊，到开始这个更深的去追求主，开始邀请人来进到这个团契聚会当中啊、这个幸福小组的列车当中来听福音的道。我就求你啊，就是来赐福他啊，保守他的心怀意念，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会遇到考验的，会遇到难处的，当他遇到试验考验的时候，让他紧紧抓住你自己的应许，你是我们的牧羊人，你是不会离弃我们的，不会撇下我们的，会一直与我们同在的啊！因着主的同在，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啊怀疑、拦阻啊，甚至这个信心的考验，我们可以信心坚固，一直的成长啊！也求你赐福他的家庭。我们感谢主啊，为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追求的心都献上祷告，求你保守我们在你的爱当中持续的成长，把下一周的聚会查经也都交在你的手中。让我们每学到一个信心的榜样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信心都有所学习和成长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
阿们。